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
我是阿达。咱们上一期节目呢，丞相已经平定完南中了。咱们这一期咱们说什么呢？
这一期我们聊什么呢？哥，你回顾一下，咱们其实在中学时代我们都学过出师表。出师表当中是这么讲的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啊，这是咱们承接了咱们之前的这个平定南中啊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蒋率三军北定中原，树坚奴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，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哎，那么说到这里，在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之后，诸葛亮到底要干嘛呢？
对，咱们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，就要聊一聊丞相的宏大目标，就是北伐大业。
对，今天开始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诸葛亮的北伐。
诸葛亮平定南中，七擒孟获，随后又过了两年，也就是到了诸葛亮47岁的那一年。诸葛亮47岁的那一年，曹魏那边发生了什么呢？忽然之间发现，好像曹魏那边更新换代很快。诸葛亮47岁那年，曹魏那边已经传到曹睿那一代
了，传到曹操孙家那辈了。
对，曹操之后是曹丕，是吧？曹丕之后是曹睿。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曹魏这边这么快？当然了，闲话啊，说一句这个闲篇
啊，
在这个实际上历史当中啊，曹丕有一个这个不太好的习惯，什么？曹丕吃甜食。曹丕爱吃甜食，当时据说这个各地的这个水果啊进贡，传说中这个吐鲁番的这个葡萄是曹丕的最爱，结果后来说曹丕很年轻啊就患上了这个惊天异战那个糖尿病啊，但是当时没有这个糖尿病的概念，
也没有胰岛素，
对，只是后人这个给他推测他的症状就是糖尿病啊，当然这个闲话了啊，闲话了。那么到了这个诸葛亮47岁的时候，当时曹睿继位刚刚一年，那么曹睿可以说是在魏国皇帝还能说了算的最后一位皇帝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而诸葛亮当时看到了曹睿继位刚一年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什么机会？他认为魏国的国内内政不稳啊，因为这个国君心丧嘛啊，所以他决定出师北伐。那么这一年诸葛亮上了著名的出师表，对，
这是我们初三要背那篇课文，
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初中时代背的那篇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，这个被称为前出师表。那么这一年诸葛亮47岁准备出师北伐的时候，我再给大家报一个彩蛋吧，这个彩蛋很好玩啊。在家里结婚晚要孩子晚的这个朋友们不要觉得沮丧，我告诉大家，诸葛亮47岁那年，他刚刚有了第一个儿子，叫诸葛瞻，对，叫诸葛瞻。
这个会不会是黄眼睛生的呀？
应该是黄眼睛生，他应该是黄眼睛生。这个是正史当中诸葛亮的第一个儿子，那年诸葛亮47岁。那么接下来啊，
这是晚婚晚育的模范，
对，晚婚晚育的模范。那么接下来这个转过年来啊，北伐的第二年就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就是著名的我们在小说当中知道的失街亭啊，那一年诸葛亮48岁失街亭。那么失街亭其实也意味着第一次北伐的失败。
其实第一次北伐啊，我觉得这北伐就挺有可说的。第一次北伐之前好像魏延还出了个主意，就是我带一支部队，然后从独孤谷哎，对，咱们这些好像要补充的东西挺多呀。就是说这个诸葛亮要北伐，其实得考虑当时的地理问题。
对，
就是从那个汉中到那个北边，其实大概有4到5条行不好走的山路。然后呢，如果要是祖国要北伐的话，就得从这4到5条路军中选一条路直打。当然了，魏国要想打蜀国也一样。
对，
所以就是双方来说就是守住这一条要道就可以了。
对，
这会儿那个魏延就提个建议说，那个我带一支部队从独孤谷打。独孤谷就是 就是最东边那条路，
嗯，
那条路我出了子午谷就是长安，然后到长安我就把长安打下来火车站了，然后呢从这儿再带另一个就是从这儿迂回，然后呢我们两边夹击就把这个就把关中拿下了，
对，这就是著名的子午谷奇谋。
然后呢，诸葛亮觉得诸葛亮无敌，这个东西啊，《三国演义》里这么写的，这个《三国志》里其实在那个魏延的传里也这么说的。当然，《魏延传》的话没有周公吴用打，但有类似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反正也是诸葛亮无敌。
其实哥，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？
这个事儿，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体现诸葛亮的性格。
嗯，
就诸葛亮，你看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好像诸葛亮就是大开大合，好像什么就是什么经典的事儿都干得出来。真正给他带兵打仗啊，就觉得非常非常谨慎，
对，
就是他不敢就做这样冒险。就你带着兵力，然后从东吴出去了，我带另一支部队从另外一个地方再过来，那我们两个要是真的配合好了。恰好在那个时间点，我们两边能会合，那就会师了。如果要是比如说我晚了几天，我晚两天、两晚三天、晚一个礼拜，那就你就完了。我过来，我也不允许，我也完了。
对，
所以诸葛亮总觉得就是他感觉经不起这样的失败，所以他就非常非常谨慎。他第一次和第四次北伐都是走的最远的一条路，就是走最西边。时间达到，
对，
然后第五次他觉得可能觉得时日无多了，才走的那个这叫包夜道吧，走到五丈原。
对，其实关于这个地形的这个问题，我说到这儿，可能大伙儿是不是有点头晕呢？包
对，
括
这个咱们广播有点，这个咱们这广播的这个局限了，回头咱们弄个图吧，
对，我们弄
弄
个
个
图，
图，
回头给大家插到这个节目下方啊，你们后面会
对。
看到的。那么，其实关于第一次的失败啊，它真的是有很多精彩的地方。我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个点，我不知道大伙儿这个是不是也容易让大家大跌眼镜。你们猜，我告诉大伙儿，第一次这个北伐失败之后，小说当中有了著名的空城计。这空城计，大伙儿猜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哎，咱们得公布答案吧。空城计也是假的。
对，空城计也是假的。哥，你来说吧，空城计真正的由来。
这空城计肯定是假的，为什么呢？空城计，他这个空城计的主角诸葛亮在，但是司马懿当时根本就不在。司马懿在那一年呀，担任的是荆州都督，就是说他当时镇守一般是荆州，而诸葛亮呢，当时打的是岐山。当时诸葛亮北伐之后，曹睿派来。就是跟诸葛亮打的一个就是曹真，结果曹真呢让那个赵云给勾引走了，另一支部队呢是张合，张合带着那支部队呢打败了马谡，所以就是跟司马懿啊就没有关系，所以司马懿不可能出现在西部战场，更不可能见着诸葛亮，所以空城计从头到尾也不是真的。空城计这个记载呀，都是在三国之后好多好多年之后，突然有一个人可能就特别喜欢诸葛亮。然后就写啊，诸葛亮还有一件神迹，神仙操作，这个历史诸葛亮的写了，我来给你们补账，啊啦啦就一写，大家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太神了，就开始传，但是并不是真的，就是两晋南北朝追求好多这种，就这种笔记的这种小说吧，这个真真假假的就需要好好辨析一下。
是的，所以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查，我告诉大伙儿，在历史当中。三国历史当中，空城计是谁干的？是三国当中的大将文聘干的。文聘是谁？他是原来刘表的大将，后来刘表死后，刘琮降曹的时候，文聘也降曹了，就是那个文聘啊，大将文聘干的空城计。那么这个在这个空城计的这个话题上啊，其实我们可以多说两句。即使我们不说啊，我首先我们肯定啊，历史上史无其事啊，诸葛亮。那么，即使咱不说史无其事，那即使说空城计是真的，当时我的一个学生在我讲到三国的时候，我一个学生在私下里问我，说：“老师，我想问您个问题。”我说：“你问吧。”他说：“司马懿当时这个在弄空城计的时候，他看到诸葛亮在这个城楼上弹琴，然后这个到最后司马懿一直在犹豫不进城。 然后听到一定程度之后呢，司马懿退兵了。然后退兵以后说这个诸葛亮当时说汗都出来了，诸葛亮最后说了一句，说司马懿真是我的知音。然后这个他说，老师，我整个这个操作我都没明白，就说为什么诸葛亮要这样说，而司马懿又为什么这么干啊？然后就说这个老师，我就觉得如果我是司马懿的话，不就是灭掉诸葛亮吗？我自个儿要是不敢去的话，我派一支队伍过去不就行吗？如果队伍真的是被算计了，我再派大军去，那不也行吗？怎么就这个这空城计，司马懿就退兵了呢？我说到这儿啊，其实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样的疑虑啊，哥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？
哎，这不是有编的吗？编的就编不圆呗。其实你讲在此之前啊，诸葛亮跟司马懿都没有见过面。其实真正的历史上可以说啊，第一次北伐应该有诸葛亮齐地带兵，可以说打的第一场硬仗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因为诸葛亮在刘备时期呢，他主要负责后勤保障，
对，几乎没打过。
他主要干萧何的活。他现在之所以要带兵打仗了，就因为蜀中无大将啊，毕竟他有萧何都要上前线了，对吧？他之前就是打孟获那些的，他都属于部落武装，对吧？他第一次北伐，也就是打第一次打这个正规军，跟这个真正的敌人硬刚，所以当时不可能，就说魏国的哪个将领，即便不是司马懿任何人，都不可能有怕诸葛亮这个情绪出来。
对，
这个怕诸葛亮这个情绪啊，其实是《三国演义》渲染的。
对，《
三国演义》之前把诸葛亮那么多神仙操作，让大家感觉好像一看见对面的诸葛亮，所以先怕了三分。其实真正历史上诸葛亮没那么可怕。
对，
之所以就第一次北伐，第一次北伐的时候，诸葛亮追得很顺利，确实也震动了魏国的朝野。但是这种震动并不是诸葛亮个人的震动，而是当时发现哇，蜀军确实很厉害，哇，他们居然敢打，哇，他们居然打赢了，你知道吗？
对对对，
赶快就快，赶快去派张合，真的在主力去打。结果张合呢，跟马谡啊，就把马谡给打败了。
对，
把马谡打败，其实也说明当时呀，蜀国军队战斗力还没有后来那么强。
对，其实哥，你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也是对的。我当时给我的学生去聊了另外一个角度，我说孩子这样啊，我首先我抛开这个正史当中的记载，咱就说小说这事儿。我假使说这事儿是真的，不是诸葛亮为什么这个弹琴这个司马懿回去了？实际上说这话有点阴谋论的。为什么？当时曹魏啊，如果咱就从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当中去看。当时曹魏之所以还重用司马懿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曹魏内部还能跟诸葛亮扛一扛、刚一刚的，就是司马懿了。司马懿在这个空城计的时候，他很可能知道里面真的是个空城。
杨建功藏在手里是？
对，就是说，很可能他知道这真是个空城，而结果说这个诸葛亮自个儿在那儿弹琴，可能这个。就是内部在告诉司马懿到底我成功虚实，可能司马懿猜到是个空城，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真的带大兵进去了，我把蜀军败了，我把诸葛亮抓了，说我把诸葛亮杀了，那么等诸葛亮一败，诸葛亮一被杀，我司马懿可能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，可能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司马懿了。所以在这个当时空城计的时候，司马懿听了一会儿之后，俩字儿，撤军。然后这个之后啊，诸葛亮说了一句，司马懿真是我知音呐。
这是个阴谋论。
对，阴谋论，阴谋论啊，说多了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回到正史当中啊，回到正史当中。那么回到正史当中，我们说这个在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啊，这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啊，这是历史上真事儿啊，挥泪斩马谡。那么其实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。我们其实也能读出来，就是诸葛亮真的不是小说当中这么能打啊，正史当中的诸葛亮绝不是小说当中这么能打。那么当时用马谡也意味着一点，我告诉大伙儿，是诸葛亮自己用人不善。为什么诸葛亮在这件事上要跟这个后主刘禅说我要自己贬官三级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刘禅知道这个事儿的内幕。什么内幕？ 当时白帝城托孤的时候，刘禅在，李严在，诸葛亮在，然后当时这个刘备据说是说告诉诸葛亮这么一件事，他说呀，你身边的这些个，你丞相不是有单独自己能领这个组一个领导班子吗，是吧，叫开府吗，说丞相府内的这些官员我都放心，唯独一个人我告诉你，你不能重用。说谁呢？说马谡。刘备当时临死之前告诉我诸葛亮，说当时原文说啊，马谡其人言过其实啊，当时这原文啊就说马谡这人啊，就说这人这个整天吹太过吹嘘了啊，其实本人没那么大本事啊，言过马谡其人言过其实，不可重用。这是当时刘备给诸葛亮的一个这个建议。所以实际上在这个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，刘禅，大伙不要认为说刘禅是个庸军是吧，我告诉大伙，刘禅真的是历史上一个大智若愚的人物。刘禅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，但是他并不说。而诸葛亮本人啊，他为了继续保证自己作为丞相的这个权威啊，继续能证明说我是对的，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啊，我向刘禅这个宣这个自己这个坦言说我自降三级。刘禅很聪明啊，这事儿刘禅居然批准了啊，大家自己去想啊，言外之意就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知道你到底什么情况啊，这事儿你不说我不说，你自己发疯你就发疯，我批了啊，完了啊，这个是第一次北伐。
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因为我同意，就是这马谡估计就有来背锅了。
嗯，
这就假如说真的说你派了别人去接兵跟张合打，魏建德就比马谡打得好。
哎，这
对吧？但是呢，就是你说，就是刘备当时临终之前托孤的时候，能托这么详细啊，连一个人将来怎么样，都能说那么清楚。刘备哪有那么大的眼光啊？他哪那么聪明啊？我觉得这极有可能是诸葛亮后来忌讳的话，可能他就说了，刘备当年是就我跟先帝两个人在的时候。先帝曾经嘱咐我，如果我没犯点心上，这可能我犯这个错误，这样反正也没人证实先帝已经不在了，他拿这个找借口。他其实之所以要就是把这个问题归在马谡身上，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第一次北伐之外，给就是诸葛亮本人以及蜀汉这个政坛的这个打击太大了。
对，
大家一见就对北伐这个国策就产生动摇了。
对，
那怎样能够让它不动摇呢？不动摇就是说，北伐虽然失败了，北伐彻底失败了，这肯定是失败了。
嗯，
但是呢，这个失败呢，不是北伐的问题，是马谡的问题。
嗯，
那马谡之所以有问题呢，那也不是因为就是换谁都有这个问题的。马谡的问题我们早都知道。
嗯，
这个当年先帝都说了，马谡有问题。
嗯，
就如果你有诸葛亮个人呢，可能没留神，
嗯，
又不小心用了他了，
嗯，
就管他才犯这个错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样呢，就是让他有信心，以后呢，我不用马谡了，换别人来北伐就能够成功。其实我觉得诸葛亮更多是这个意思。
马谡被斩了，那么后面的北伐又会发生什么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后面的节目再。